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第一评论员邓月文嘅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嘅题目系北戴河火箭军同习近平权力现况的评估。呢个系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呢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以下系文章嘅内容。每到中共北戴河时刻，都会传出习近平被软禁或者大权旁落之类嘅谣言。后年是这样，今年亦是这样，这一类的谣言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元素，不值一论。不过对习近平的权力现况就有必要认真探讨。今年的北戴河休假正是正值华北大水、北京、河北涿州等地的洪灾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但是公众看到中共高层出现在抗洪一线的高官，就只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刘国中。当局特意强调他是受习近平委派来指导抗洪的，其他的高官集体隐身不见，这个就引发了民间的强烈非议。在这个情形之下，李强总理8月8号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北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有理由认为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北戴河召开的，因为之后几日官媒再未报道李强的任何消息，其他领导人亦继续隐身，当然亦不排除李强为了召开这次常务会议专门返回北京一趟，会议一结束又回去北戴河了。按惯例，北戴河休假一般是两个礼拜，7月底到8月15号结束。外交部7月30号已经预告例行记者会将会休会两个礼拜。这个例行记者会基本每日都会举行，但从8月1号到现在还未举行一次。假如李强因为华北的洪灾而提前结束休假返回中南海北院处理政务，至少国务院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同时返回北京，没有可能只是李强一个人回来。但现在这些人都全部未现身，由此可见对中南海的要员来讲，不理外面洪水滔天，在北戴河就自归然不动，照样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浪的逍遥日子。不过习近平可能并没有好心情享受这一番美景，他正面临着一大堆麻烦要事要处理，首要的还不是洪灾，而是经济。洪灾短期内就能够过去，但是今年的经济非常不理想，几乎所有的警报都全部响晒。他要好好想一想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利用这个难得的十几日休假将他的思路厘清。所以宁愿背负着不去抗洪现场的百姓骂名，而召集他的幕僚思虑对策。但是习近平将会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造成中国经济一落千丈的不是其他人，正是他自己。由于习近平大权独揽，政令已出，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扰乱了经济规律，令到中国经济彻底熄火。虽然当局使出了千般手段要将经济搞上去，密集发布了各类政策，几乎将过去压制资本的做法全部都推倒重来，但是效果仍然是不彰，市场依然低迷，民众信心依然脆弱。根源就在于习近平对经济、社会和这个党伤害太大。只要他继续稳坐在高台上，资本就会继续选择用脚投票，不愿意用脚投票的就选择躺平，这个已经成为了中国民众的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习近平的幕僚应该清楚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不敢去提醒他，担心会被习近平认为怀有疑心。习近平是否知道自己就是那个问题之源呢？外界不清楚，不过即使他了解了，现在亦是骑虎难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只是放低一些权力，或者有放低一些权力的表示，外界就会造谣说他不行了，已经被控制或者已经被拿下了。很多人就想对他欲欲若斯去寻仇，哪怕是心理上。过去十年习近平结下的冤太多，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而在疫情三年他将草根阶层得罪，所以而家咧坐喺中南海嘅龙庭之上，用权力层层去确保佢嘅政策同人身安全，对此佢倒系有自知之明噶。最近嘅秦刚事件同火箭军领导集团嘅一锅熟传闻，就证明亲信亦系唔可靠噶。咁如果话秦刚虽然贵为外长兼国务委员，但系只一个文职官员，对佢构唔成挑战。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那帮军头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习近平构成威胁的。秦刚事件不理是基于什么原因而被罢免外长，他们习近平的伤害是完胜的。 但是反过来讲，秦刚并没有按照习近平要求去改造和纯洁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以致现在出现了问题。从权力的角度来看，亦就是没紧跟随他，对习近平的权威是一个伤害。相比秦刚，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无论因为贪腐或者涉及他仔的泄密案，对习近平的威胁更大。这种威胁的软性一面，也有物理的一面。李玉超或者对习近平并非不忠，但是假如他喜欢钱财的话，这个可能性更大。在习近平305新不准贪腐的情况之下，仍然大把大把去捞钱，本质上已经背叛了习近平和习近平的事业了。习近平将火箭军这个重要的职位交给他，原本就是希望李玉超能够看管和发展好这个重要的军种，但是他只是想着在这个岗位上捞钱，或者以前一直在捞钱，又会有几多心思用于火箭军或者其他军种的建设呢？这个就是对习近平软性伤害的一面。物理伤害一面就在于不排除李玉超一旦发觉贪腐东窗事发，会先采取某些极端的手段去自保，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威胁到习近平。林彪和毛泽东曾经是生死之交，两个人关系就远非李玉超和习近平关系可以比较。但是当两个人的利益发生了根本冲突，林彪起了另立中央之心，他即使不想暗害毛泽东，林彪的仔就招募了敢死队，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暗杀计划。由此来看，没可能会知道究竟李玉超或者他的同党有没有对习近平动类似的心思了。总之，在政敌四面环伺之下，习近平会觉得自己不安全，或者除了极少数的亲信，他连他挑选的人都不会信任。这个是历史上所有独裁者普遍遭遇的困局。而就现在的政治来讲，习近平的集权独裁程度又罕见。从过往的案例来看，对独裁者人身威胁最大的不是他的反对派，而是他高度依赖的拥有专政手段和能力的强力部门，尤其是军队的将领。军队独特的环境，对忠诚的强调，当一个高级将领起了暗杀之心，他是有实施工具和能力的。这个就是独裁者要死死掌握军队，甚至建立私家卫队的原因。习近平二十大在党的政治局和关键部门的岗位，全部启用自己的人马，达到了他的权力巅峰。表面上任何人都对他是无可奈何的，想对他想搞小动作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是好像上述所讲，大权在握并不代表他就有非常的安全感，对全局的掌控就已经做到万无一失。毛泽东的极权在中国亦是世界极权史的极致，但是连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都有大权旁落的忧虑。习近平的极权由于有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的帮助，在统治工具上比毛泽东时期来得更加精细和先进。不过习近平并没有毛泽东的大才和胆识，官员服膺他不是因为尊重习近平，而是害怕习近平。这个同官员对毛泽东权威的真诚认同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后者也有很大的宣传造神所导致的成分。今日当局对习近平的造神亦是不遗余力的，但是效果就是强差人意了，甚至很多人包括党内高层都对这种做法是嗤之以鼻，当他是一个笑话。虽然表面上他对习近平恭恭敬敬，恭维有加，可以说官员比起一般民众，高级官员比起中下级官员来讲，在对习近平的认识上会更加真实，更加没可能去崇拜他，因为他是能够看透习近平头上的那套光环，知道他有多少斤两，看清楚他的底细，对他是畏而不敬。习近平的亲信更进一步了，因为他们是近距离接触习近平，当局刻意塑造的那种距离的神秘感对他们完全是没有作用的，他们只是出于前途利益和考虑自觉和习近平捆绑在一起，做出一副无限忠于习近平、维护习近平权威的样子，好令到习近平对他们放心。但是他们亦做到随时准备跳船的心理准备，不会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托给习近平，会留一个心眼。原因是在于他们太了解这个政权的真实状况，名为世界老二，实质就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有一个漏洞出现，全涌都有可能导致缺堤。 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和信仰而对习近平死忠。习近平当然也知道他的高级干部队伍里面这种情况，对他们同样是不放心的。一旦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习近平就要观察他的亲信会怎样反应，有没有背叛他的迹象。并不排除火箭军一获属被整肃，不只是出于腐败的原因，而是忠诚出现了松懈。客观去评估，虽然出现了秦刚特别是火箭军的事件，习近平的权力仍然是强大和牢固的。但是二十大刚刚过了半年，就几乎同时发生这两宗事件，这个情况就说明习近平亲手筑起的权力大厦开始松动。对独裁者来说，倒冧就是起于亲信心理出现背叛这个清平之末。中国社会和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早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了。习近平的亲信亦早就感到有这一点，所以今年的北戴河休假注定会比以往更加不平静。虽然无刀光剑影，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怀鬼胎亦一定会加剧，从而使到习近平确实要好好地想一想怎样在这个大变局的年代为自己保得一个平安了。以上是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